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四报道，从周三起，飞往西安机场的国际客运航班暂停。最近在中国西安市爆发的疫情，引发了一些迄今为止最严厉的遏制病毒对策。这座拥有1300万人口的城市已被封锁超过半个月，限制了正常的医疗服务，关闭企业、学校和工厂，对所有居民实施类似软禁的管控，甚至不允许外出购买食品。更有甚者，孕妇得不到及时医护，而导致婴儿流产死亡。星期四，一名政府卫生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向那名失去未出生婴儿的妇女道歉。另一方面，在半个月内，西安一码通已经出现2次崩溃，负责人被责令停止检查。那么，一码通应用程序故障和食物短缺、信息封锁、人道灾难，说明了什么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志远采访独立时评人秦鹏先生进行分析点评。
秦鹏你好，中国自武汉爆发新冠疫情以来，西安封城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最新的封锁显示了对冠状病毒清零的顽强决心。与此同时呢，中国官媒说，拥有约1.1亿人口的中国中部河南省，在该地区出现新的新冠疫情病例激增后，于周三暂停了跨省旅行，还实施了部分封锁和暂停公共场所的措施。中国防疫措施如此严苛，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你的看法？
中国现在实际上不是病毒清零，现在是把这个人在清零。我们看到呢，它实际上现在的这个社会面清零，就是把一个人感染，他会把整村、整个楼的人通通的隔离起来。甚至呢，像有一些大的单位，比如说是西安航空学院，他把2000多人都给隔离起来。而且隔离的时候的话，我们看到呢是非常密集的，甚至密闭的地下车库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空间，这其实会造成大量的交叉感染。那么实际上造成的危险面的话会更大，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从医学角度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也是相当不负责任的。那么，我们看到官方为什么这么去做呢？它其实实际上是主要是出于这种政治考量。那么要考虑的话呢，尽快的把这些人呢去给处理完，不要把就是我们看到西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长期的持续下去，特别呢就是西安呢也已经成了全中国瞩目的焦点。那么把这样的一个事件消失到周边的城市里边去，让呢外，而且把信号切断，让外界不知道他们的情况。这样的话呢，就冠冕堂皇的对外说是西安已经清零了，这样呢，这个西安就不再成为焦点。之后，它实际上是可以趁机去宣传，就是北京的奥运呐、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政治的光辉的一些事件。这实际上是官方的一个考量。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中共的这种武汉模式、西安模式、瑞丽模式，实际上都是呢是对采取一些强硬的封城和绝对性的动态清零的这样的一个限制人身自由、剥夺人的这样的一种权利，甚至呢各种物资也配不上的一个做法。而这个做法其实在中共这个体制内，它也只会这样。那么在12月31号，晚上的时候，我那时候做过一期 YouTube 的这个新年跨年的预测。那时候我说，这样的一个西安模式，未来肯定在中国会大面积的继续的这种轮番的出现。那么就一波一波的就这么折腾，最后的结果的话，实际上是也清不了零。在全国的话呢，也是大家也都在不断的这样的被政治反反复复的在折磨当中。那现在来看的话，这才过了去几天，这个爆发的速度，其实恐怕也现在也是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所以我也是怀疑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流行的这样的一个变种，恐怕不是官方所说的德尔塔，很可能是这个奥密克戎那个新变种。那么中共的这个体制呢，也决定了它只会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对待，虽然呢清不了零了，其实现在。
那么《纽约时报》的标题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对冠状病毒清零的坚持者，政府已将其政治合法性压在对病毒的控制上，你的看法？
毫无疑问的话，这实际上是考虑到中共的这种政权稳定、政治稳定才这么去做的。因为他之前的时候是号称清零的方式是解决了武汉问题，那么能不能继续去坚守，他就很大一个程度上决定了说他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不是能够去继续在世界上去立足的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政治的声誉就是压在了这样的一个事件上。而且呢，中共呢还有一个特点。 他就是要通过不同的地方封锁来去保这个核心的政治机构，包括去保北京，保这种核心的权力中心等等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话，确确实实就是中共把他自己的生命压在了这样的一种对病毒，实际上是对人的这样的一个严格的控制和这样的一个折腾上边。
那么据西安市委组织部官方微信古都先锋1月5号的消息，西安市委决定市大数据资源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军因履职不力停职检查。网友留言称呢，我是西安的，我觉得很羞愧，以前扫码也是慢得要死，要提前很久扫，都有心理阴影了。另外一个网友留言说，西安疫情暴露了太多的问题，老老实实脚踏实地的发展吧。你怎么看大数据和信息化支撑的这个西安一码通宕机的现象？
从目前来看的话呢，这样的一个我们叫说招标或者是这个信息系统的采购和这种验收等等这个过程里边的话，实际上是有很多黑幕的。那么其中我们发现的一个特点的话，它就是在类似这些软件，包括一个美林、东软还有几个公司的这样的一个采购上，是一个非常低的价格外包了相关的服务。那么这样的一个服务的价格其实是很难做到能够去一个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所以呢，那这个从目前来看，它的整个架构恐怕也是有问题的。那我们看到中共的工信部也是不愿意去西安去背这个责任，在1月4号的时候的话，公开的把之前的时候他的一个总工程师到西安去检查的时候说的那个话拿出来了。所以呢，实际上很明显的话说的就是说西安他这个系统就是有问题。那么采购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叫做唯一的指定，这个实际上在整个中共的采购的内部的这样的一个里边的话也是违反规定的，大家网上也在传说它是客户的唯一的这种指定出来的，这个很明显的话恐怕背后是有这种我们讲说腐败的一些做法。那么从系统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说实际上之前的时候一些大的公司，那像阿里呀、腾讯呢，他们是成功了在200多个城市是搞了这样的一些系统，而且呢做的从承载能力上、并发能力上来讲的话也是很强大的。那为什么不做呢？这个实际上也是值得去提问的。而且西安的一码通和整个陕西省的健康码它也不能够相互共通，所以也是非常荒唐，实际上也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个做法。当然从全中国来讲呢，我们看到就是健康码它不是一个全国性的这个架构，它是一个各省自己在搞一个独立的一摊儿。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的话，也是各自呢这种政治的相互的这种诸侯和中共中央之间的一个博弈的一些问题，各自想各自掌握这个数据的话语权，各自可能有各自的这黑幕或者是这种关系户等等要去照顾等等这样的一些原因在里头。所以的话呢，西安的一码通的宕机背后折射出来反映出来呢，是太多的这个中共体制性的一些问题，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可能在其他的地方也都是存在的，只是呢这一次因为它牵扯到了1000多万人，又牵扯到了这个像孙春兰啊、刘国平啊，他们在去视察的时候直接也赶上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又在你关键的所谓的号称社会面清零的那个关键日又爆发出来这样的问题，所以成了全球的这样全国的这样一个焦点，所以它发就爆发出来而已。但实际上这样的一些黑幕的这种系统的采购的黑幕的话，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体制里边是普遍存在的。
那么中国社交媒体呢，这个星期发布通知警告不要传播负面消息，微信平台发布所谓重要通知说呢，疫情防控期间西安民众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为响应政府号召，从2022年元月4号0点开始，群里不允许发各种疫情期间小道消息、马路新闻、小程序链接、疫情视频，尤其是负面新闻。微信团队的后台在监控着所有的微信群，如有负面新闻传播，这个群就会被封掉，望大家相互注意、相互转告。那么对于微信团队的后台在监控着所有的微信群这样的警告，你的看法？
实际上的话，它未必能够完整的监测到所有的系统，但可能这是一个警告吧。但是呢，就是中共的这个体系的话，它确实也在监测着不同人的这样的一些消息，特别呢，当碰到这些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牵扯到官方的荣誉、官方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讲说面子 等等这样些的时候的话，它一定会去进行控制。控制不了这个病毒，控制不了这样的一个疫情，难道还控制不了人吗？对吧？这是中共肯定是要不解决问题，要解决这个发现问题和反映问题的人。那么我们倒退回两年前的时候，那么当时的吹哨人像李文亮啊、艾芬啊等等，他实际上当时也是被这么给处理的，就是中共发现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带微信啊等等传播，最后呢是当地的卫健委给他们进行这样批评，然后的话后来又公安局给他进行训诫，乃至于呢后来上这个中央电视台去大批判，那么导致了后来的整个这种疫情的掩盖情况下的这个全球爆发，全中国人跟着遭殃。所以现在呢也同样的以打击所谓的假消息啊，所谓这个那个呀、负面新闻啊等等去名义去搞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严控，其实同样的结果的话也会带来我们看到大量的这种我们叫次生灾害的发生。所以这实际上也是中共这种清零模式的一个非常糟糕的一方面，它不仅仅限制自由，它其实是限制了人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正常的信息的交流和避免各种各样的人为灾害的继续发生，它也没有办法让人们之间做到真正的这种信息互通下的互助。中共也是极力的去打击这样的一个公民自助的，所以呢因为他不希望这些这种自助的话抢了党的这种面子，然后的话呢让更多的负面信息出来的话暴露出党的无能出来，所以的话呢这实际上也是他真正的监控信息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那么1月6号下午，西安市召开疫情防控发布会，市卫生健康委主任刘顺志通报疫情最新情况，并介绍了西安高新医院孕产妇流产事件的处理情况。在发布会上呢，刘还起身鞠躬道歉，那么他本人呢因该事件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这个事儿你的看法？
这个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他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这是这个体制的问题。那么现在呢让具体的这个个人呢去承担责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个其实是不解决根本问题的。这只是说出一件事情然后曝光了，然后实在压不住了让民愤极大的时候找一个人打打这个龙袍，对吧？党内警告处分，什么叫党内警告处分？那么你真实的来讲，你承担责任你就是承担责任，你直接下该下台下台，那么相应的这些所有的人赔偿或者什么的东西都做该做，这个是要做的，对吧？而且的话呢这样的一个这种没有人性的这样的一些规定，你过了4个小时你就不让他整个去体检了，然后你在那儿去晾着他，最后出现这个问题，那么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话，这又谁规定导致的呢？所以这些里边的话应该从相应的这些流程上制度上根源上去解决问题，而不能说只是说出了一件事情掩盖不住的话解决一个个人，然后下边的那些事情照出。所以这样的事情的话，这种所谓的道歉也好，所谓的处分也好的话，我觉得只是一个骗人的一个东西，它不解决根本问题。真正应该去解决的话呢，是要去把真实的这些信息真全面的去开放给民众，让民众全面的去了解，而且的话呢应该给人民这种市场化然后公益化然后全民的参与化的话去解决这些相应的问题。西安这次暴露出来的，我们看到它呢是禁止了所有的这种市场化的行为，还有呢是民众的自发的自救的行为，然后只是让那些这个有限的社区里边的这个几个人员去解决庞大的几万人社区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种事情，他根本就做不到，所以大家成了西安成了饥饿之城。又因为他不让市场化真正的去介入，信息不透明，黑箱操作，又带来了一码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又因为他这个我们讲说遇事情宁愿躲，不愿意去这个考虑到人性化或者考虑到这种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具体情况，所以他才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孕妇流产的问题。当然还有更多的，我们讲说在他的这个密闭空间内的这种强制的性的往外地去转移，这种所谓的社会面清零，以及呢很多的其他的这种次生灾害，比如有的这个小女孩的父亲，对吧？因为他这个心脏病发病不能得到及时救助死去等等这样的一些灾害的话，那都是一些这种社会性的制度性的这个中共清零模式下整体带来的必然发生的一个问题。所以真是要去检讨的话，要去解决的是这个清零模式，这个体制的僵硬，是这样的一个这种没有人性的这样的一个运作的体制的问题，而不是只是处理一个所谓的具体的卫健委的一个什么人 等等的。所以这相对来讲的话，我觉得都是自欺欺人的一些解决方案，它根本不是真实的想解决问题的态度。而且呢，我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说，我们看到说西安的这一次社会面清零，就是说把西安本地的这个直接的可能是感染的，或者是这种一个楼的，他都不是密切接触者，或者是一个村的，这样的一大规模的往外地去转移的话，在我们看老百姓来看的话，它是一个相当没有人性的，相当不科学的，相当不像话的一个做法，对吧？而且接下去的那些人被社会面清零之后的话，他实际上信各种信息，各种手机，他实际上是被限制使用的。那么他们到底遇到什么遭遇，发生多少这种悲剧，没人知道。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很不好。但是呢，在中共的体制内，他恐怕他会对他这种的做法，这种创新，他进行表扬的。因为什么？他是觉得解决了大的一个政治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个担心。因为西安问题长期要拖下去的话，危害党的形象，然后又影响到北京冬奥会的这样的一个光辉胜利的召开等等，所以呢，他现在这个创新的去解决了，虽然以很多很多人的这样的自由，甚至生命健康，甚至等等这样一个生命为代价来去做到的话，他呢体制内的话，中共的他会觉得这是做了一件好事情，做了一件这种非常有创力、有魄力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看到中共这个体制它非常没有人性的，也必然发生的这么一个结果。
谢谢你，秦鹏先生。
哎，不客气，好。
以上是独立时评人秦鹏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